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汤米。
这自从电脑普及、手机普及了之后啊，这输入法呢就取代了手写字。那笔的存在呢，在现在的这个时代呢，似乎变得没那么重要了。然而，钢笔这个从19世纪初英国就开始出现的书写工具，如今却摇身一变成为了品味、地位的形象代言人。
是啊，
那如果有一支钢笔的话呢，瞬间就能够分辨出你到底是文艺青年，还是霸道总裁，或者是时尚达人呢？
今天让我们来研究一下笔的历史啊，先来看一看这个笔的出现，还有呢是谁发明了钢笔这两件事情。考古学家呢曾经在埃及北部发现，在第一王朝，也就是大概公元前3000年的时期呢，人们使用芦苇笔在羊皮纸上进行书写。而罗马帝国衰亡之后呢，欧洲人很难再见到芦苇，于是从中世纪，大约是公元7世纪开始呢，羽毛笔就逐渐成为了它的替代品。当时为了克服羽毛笔笔尖磨损速度过快的问题，人们又制造出了青铜等金属笔尖。而这些笔尖呢，最早出现在公元79年的庞贝古城遗址。而有关真正的钢笔发明人这个问题，其实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什么定论。
行走小百科。
在1780年，英国伯明翰的芥子技师哈里森利用手工技术制作了今天钢笔笔尖的雏形，安装了笔尖的钢笔书写流畅性明显提高。之后许多笔杆安装上了用金属片压成型的开缝笔尖，笔尖上还有不同的孔和褶皱，用来暂存墨水。然而这种笔必须一边蘸墨水一边书写，十分麻烦，而且复杂的工艺也让金属笔尖的售价居高不下。到了1809年，和今天的钢笔非常相似的储水笔在英国诞生了。那一年，英国颁发了第一批关于储水笔的专利证书。
那是不是1809年钢笔就诞生了呢？还真不是。因为早期的储水笔和现在钢笔还不一样。早期的这储水笔啊，墨水是不能够自由流动的。写字的人呢需要先压一下活塞，墨水呢才开始流动。写了一阵之后呢就又得压一下，否则这墨水就流不出来了。
下不去了。
啊，这样写起来字当然很不方便，速度特别的慢啊。
是。
一直到了19世纪的50年代，一些美国的制笔商才开始啊将一制的金属笔尖还有硬橡胶和自动流动的墨水组合在一起，制成了今天的钢笔的样态。1884年，美国人沃特曼是获得了自来水笔的专利，开始生产现代意义上的钢笔。这位水侠创办了现在我们称之为威迪文的制笔公司。那么同时像派克等等今天的制笔巨头呢，也在那个时候开始先后踏上了制笔之路。
是的，那钢笔呢，除了是一种书写工具之外呢，它也是一种政治信物。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国总统杜鲁门呢发布了命令，任命麦克阿瑟是远东盟军的最高司令，并且授权由他安排受降仪式。最终受降仪式选择在了密苏里号舰上进行。那为了这个受降仪式啊，美国陆军准将考特尼·惠特尼专门替麦克阿瑟准备了4支威迪文钢笔。而实际上在最终的受降仪式现场，麦克阿瑟一共使用了6支钢笔来签署这个受降书。其中啊，4支呢是惠特尼准备的钢笔，另外有一支呢是麦克阿瑟的妻子珍妮的钢笔，还有一支呢是惠特尼自己的钢笔。
那麦克阿瑟在受降书上呢用3支笔写下了他的名字，道格拉斯一支，麦克一支，阿瑟一支。而剩下的3支笔呢则分别写了麦克阿瑟的职位还有具体的年月日。麦克阿瑟将最先使用的2支象征着胜利的钢笔呢是当场送给了陪同签字的2位将军，分别是温赖特和帕西瓦尔。那如今送给温赖特的那支笔是存放在了美国西点军校军事学院博物馆里面，而送给帕西瓦尔的那支笔现在则保存在了位于英国的齐切斯特团的博物馆当中。
那签字呢其实是一个极具仪式感还有象征意义的行为，而赠送钢笔呢则更显得愈加珍重，因此钢笔在政治仪式中呢一直扮演着某种特殊的角色。比如说1972年的时候呢，尼克松总统访华带来的礼品中就有一对金笔，笔杆中呢掺和着阿波罗号飞船从月亮上驮回来的月球尘土，这个意义呢也是举世非凡的。
那既然说到了阿波罗号飞船，说到了月球啊，这个很多人呢可能脑海当中开始脑补月球的这个孤寂的死一般的沉寂的画面了。
没错，
那其实在地球上也有像月球一般的景色啊，就是位于美国的死亡谷。死亡谷是位于美国南加州东北部大约350公里加州和内华达州的一个交界处， 一直以来呢，死亡谷都是爱德华空军基地和太空实验场所，航天穿梭机每年呢都会在这里数次的升空和回收，因为空旷嘛，没有人。
是，
这种名字啊，这个死亡谷，咱们中国人呢是觉得晦气，吓
一
吓死了，
是、啊、
谁会去啊？但美国人不管。随着1994年10月31号，美国政府将死亡谷设置成了国家公园，由此啊，不少旅行探险者开始前赴后继的去到了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而随着各位美国胆大青年对这个大自然的不断探索，他们发现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哎呀，原来这就是死亡谷啊！萧瑟是萧瑟了一点，荒凉是荒凉了一点，但没有什么好怕的嘛，一点都不吓人。
满口话别说得太早，往里走两步，绝对让你怕的不要不要的。
切，你少跟我来这套，我胆子可大了。我告诉你，想当年10岁的我就敢在夜里一个人去楼下倒垃圾，是不是很厉害？
那快看那儿！
哎，你别一惊一乍的行不行？差点被你吓出心脏病。那儿什么那儿？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你仔细看那些痕迹。
嗨，这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石头被移动了之后留下的拖痕吗？那真是没见过世面，懒得理你。
你也不想想，这里荒无人烟，连动物都见不到，怎么可能有人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去人为移动浩如烟海的石头呢？
哎，你说的也有道理啊。不是人为移动的话，难道这些石头会自己走路啊？我要回家，妈妈，救命啊！
那这些会走路的石头呢，又被人们称为叫做风帆石。在死亡谷里的赛道干湖上，数以百计的风帆石呢是散落其中，小的有像鹅卵石大小，大的呢堪比巨力。这个石头在湖床上自由运行后留下的痕迹，这种神秘呢让人感觉好像在外星上一样。那些底部凹凸不平的石头身后通常会留下一个笔直的流畅的痕迹，而那些底部较为平滑的石头的轨迹呢，却呈现出蜿蜒曲折的不规则的曲线状。风帆石滑动过程呢，还会因为翻滚而变换轨道，搞得好像石头也有自己的 F1 赛车赛一样啊。
那到底是什么神秘的力量拖拽着这些石头向前移动呢？并且会在地面留下数百米整齐划一的轨迹呢？其实早在上世纪40年代呢，就有研究人员开始调查这个问题，但是呢，一直就没什么结果。一直到最近，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斯克里普斯海洋学研究所的研究团队才向世界公开了谜题的答案。
世界真奇妙，
石头自然移动是几个小概率事件叠加所产生的现象。首先，干湖中还有7厘米的存水，在夜晚温度骤降之后，这些存水被冻结成冰。其次，冰的厚度恰到好处，既可以浮在水面自由移动，又能够维持既有强度不破裂。当天亮之后，冰块融化成破碎大块的浮冰，微风下浮冰推着石头移动，在水中软泥上留下轨迹。
至今呢，有很多的美国家庭呢还是非常喜欢在死亡谷里面荒野中啊搭帐篷来露营，带足水、面包、水果和火腿肠等等食物，一住就可以是住上好几天。当然，如果能够开一辆能够储存更多食物的房车，理论上啊，在死亡谷里待10天半个月也完全没有问题。只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胆子够大，那就行了。哼，看把他吓的，不就是会移动的石头吗？胆子真小。哎，一个人待在这里，好像是稍微有点瘆得慌。
等等我，我也要回家。Get my story straight. My friends are in the bathroom getting higher than the Empire State. My lover, she's waiting for me just across the bar. My seat's been taken by some sunglasses asking about a scar. And I know I gave it to you months ago. I know you're trying to forget. But between the drinks and subtle things, the holes in my apologies, you know, I'm trying hard to take it back.So if by the time the bar closes and you feel like falling down, I'll carry you home. Tonight, we are young. So let's set the world on fire.
No, I know that I'm not all that you got. I guess that I just thought maybe we could find new ways to fall apart. But our friends are back, so let's raise a towel, 'cause I found someone to carry me home tonight. We are young, so let's set the world on fire. We can go brighter than the sun.
欢迎继续回到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现在咱们既然说到了风帆石像 F1 一样的自由移动，那接着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赛车比赛吧。
好，
赛车比赛呢有快速的，也有非常惊险的。那作为世界上最艰苦的赛车比赛，达喀尔拉力赛呢是总能吸引全世界媒体的目光。比赛选手啊，全程需要经过沙丘、岩石、泥浆等多重地形，以及接近50度的昼夜温差的考验，比普通拉力赛是复杂多、艰苦的多。因此呢，达喀尔拉力赛也被称之为是勇敢者的游戏。
没错，那和其他拉力赛最大的不同是啊，达喀尔拉力赛呢并不要求车手是职业选手，所以每年几乎有80%的参赛选手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业余爱好者。那第一届达喀尔拉力赛呢，从1979年开赛到现在，具体的比赛路线每年都在变化调整之中。通常是从法国、西班牙或者葡萄牙出发，途经非洲西北部的数个国家和地区，以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为最后的终点。
那每年关于这个拉力赛，大家的目光呢，往往都是盯在了赛场上，而这条比赛线路沿途的神秘地域以及旖旎风光呢，似乎就会不经意的被人为的忽略掉了。所以今天呢，咱们就带各位去还原一下赛道两边的风光。
是的，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啊，既然要从欧洲前往非洲呢，一定要跨过直布罗陀海峡，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海水呢，只在这里有交汇。那位于西班牙的马罗基角和摩洛哥的西雷斯角之间的海峡最窄处啊，宽度只有13公里。711年的时候，摩尔人由摩洛哥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在伊比利亚半岛最南端的一座岩石上登陆。他们称这个地方叫做杰贝勒塔里格，后来讹传为现在的名字就叫做直布罗陀了。
其实是翻译上的一些问题。
是，
地中海气候使得夏天的地中海降水少，而且海水蒸发量很大。另外，汇入到地中海的河流数量很少，导致地中海的盐度啊要高于大西洋，海水密度呢也更大。底层的海水从地中海涌入大西洋，表层的海水伴随着被当地居民称之为雷凡特风的自东向西的低层高速气团，沿着相反方向是流入地中海，形成了密度流。可以这么说，地中海至今没有变成萎缩的盐湖，都得感谢直布罗陀海峡的助力。
非常的厉害啊。接着咱们来继续在达喀尔的赛道上飞驰，注定是要穿越地球上最不适合生物生存的地方之一，就是这个撒哈拉大沙漠了。这里曾经出现过58摄氏度的极端高温，绝大部分的地区年降水量是不足50毫米。当赛车闯入毛里塔尼亚境内，你会有一种被谁盯上的感觉。不要怕，那不过是撒哈拉的眼睛而已。
行走小百科，
撒哈拉之眼又被称为理查特结构，直径宽达48公里，大约400米高，整体平坦，呈现出巨大的同心圆地貌奇观。最初，撒哈拉之眼被认为是陨石撞击形成的，但由于撒哈拉之眼的中心地势平坦，没有发现曾有高温撞击的地质证据。如今较被广泛接受的说法是地形抬升和侵蚀作用同时进行的结果。理查特结构内部存在很多不同的侵入岩和喷出岩，包括流纹岩、灰长石、碳酸岩岩和金伯利岩。而撒哈拉之眼所呈现的同心圆状痕迹，主要就是拜硬度较高、不易受侵蚀的古生代石英岩所赐。
那如果你能够扛过极端多变的天气以及路况呢，最终你就能够抵达佛得角半岛的顶端，非洲大陆最西端的门户城市达喀尔。 达喀尔原本啊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非洲小渔村，后来呢因为重要的地理位置而受到了西方殖民者的青睐，17世纪初成为了法国东印度公司船只的停靠地和罪恶的奴隶贸易的中心。1855年建成西非的第一条铁路啊，这也其实挺先进的。1857年被法国占领，兴建了码头和防波堤。1904年成为了法属西非的首府。1914年的时候呢，已经是成为了设备良好的一个港口和布局适宜的非洲城镇了。
没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啊，达喀尔建造了飞机场，增修了码头，并且开始生产卷烟、纺织品、鞋、软饮料等，供应整个西非市场。战后的达喀尔呢是迅速扩建，50-60年代因为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在城北部呢建立了很多新区，使城市面积增加了1倍多。现如今作为塞内加尔共和国的首都，达喀尔在政治、经济、文化、交通方面呢都是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非洲大陆最西端的特殊地理位置也促使达喀尔成为泛大西洋和欧洲贸易的一个重要的中转站。
那达喀尔汽车拉力赛的终点呢，就是位于达喀尔30公里处的玫瑰湖。湖水呢是因为含有高浓度的盐分而呈现出红色。每天下午4-5点的时候，当阳光夕照啊，整个湖面呢都会在阳光下是泛着红光，非常的漂亮。玫瑰湖啊，其实呢是一个泻湖，原来的海水被隔绝之后形成的。那么经过太阳暴晒，湖中的矿物盐分呢就越积越多。玫瑰湖原来长度啊有15公里左右，现在呢就只剩下6公里长了，就蒸发掉了嘛都。
是。
玫瑰湖每年呢可以向塞内加尔和国际市场提供上千吨富含多种微量元素的湖盐，但是呢采盐者就比较辛苦。当地采盐者啊每天需要站在浓度高达40%的盐水中工作6到7个小时。所以说保护皮肤对于这些采盐者来说呢就很重要。
是啊，
不然迟早泡坏掉啊。
对，
那采盐者通常使用的呢是非常原始的一种办法，就是用乳木果的油脂涂满全身，起到保护的作用。
至今为止呢还有一些这个护手霜呢用这个乳木果的相关的一些元素哈。那么刚才说到了这个达喀尔拉力赛的这个路线呢是在发生变化的。你像2008年的时候，拉力赛呢由于这个非洲大陆遭受恐怖主义威胁被迫取消。从2009年开始，赛事组委会决定把比赛转移到南美洲进行。即使比赛场地发生变化，但是达喀尔这个名字还有它蕴含的勇于挑战自我的精神却永远都没有改变。
而且啊，我觉得这非洲大陆呢一直以来啊都有很多很多值得吸引我们的一些点。你比如说可爱的动物就是一项，但是对于那些非洲可爱的动物，即便是我们最熟悉的长颈鹿，也会有很多你所不知道的真相。
是，
看着长颈鹿那长长的脖子和腿啊，你不难想象它是世界上最高的动物了。那仅仅是长颈鹿的腿呢就长度达到了1.8米左右，比不少成年男性都高。
是，
他们的速度呢也是非常的快的，短距离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6公里，比博尔特还跑得快。那距离略长一点的话呢，速度稍慢，但是也能达到每小时16公里。
那么长颈鹿呢是非常会利用自己的身高优势的，它可以用长长的脖子啊够到树顶的树叶和嫩芽，杨槐呢就是它们的最爱了。几乎没有多少动物呢是能够达到长颈鹿这个高度。除此以外，长颈鹿呢还有令人难以想象的长舌头，这个舌头可以长到53厘米啊，半米长的舌头啊。它可以帮助长颈鹿们把这个树叶从枝条上扯下来。长颈鹿的大部分时间呢都在进食或者反刍，这一点和牛挺像的。每一周啊，长颈鹿需要吃掉几百公斤重的叶子，那必须走上很长很长的路才能够找到足够的食物。
看着长颈鹿的这高大体型、优雅步态呢，感觉好像是挺美观。但是其实这样的一种体型和生理结构也为它们带来了很多的不便，比如喝水就是一个很困难而且危险的过程。为了喝水啊，它们不得不岔开腿，俯下身子，非常的笨拙。那这也让它们呢很容易受到非洲的大型猫科动物的攻击，因此长颈鹿通常每隔几天才喝一次水。那身体所需的水分来自哪里呢？大部分呢其实都来自于所吃的植物。另外啊，因为长颈鹿妈妈太高大了，没有办法躺下，只能够用站立的姿势进行分娩，所以小长颈鹿来到这个世界呢不太容易。出生的时候啊就要落下1.5米的高度才能到达地面，
一下子就很疼啊。
是。
那么在过去的15年里呢，作为全球最高的动物，长颈鹿的数量从14万巨降到了8万。根据总部位于纳米比亚的长颈鹿保护基金会的数据显示， 150年前，大约有超过200万只长颈鹿在陆地上信步徜徉，而如今这个种群的数量可以说已经出现了一个大幅下降了。
那么和全球很多其他动物一样啊，长颈鹿数量之所以会下降呢，大部分原因也是在于这个栖息地丧失，还有人类数量日益庞大带来的这个威胁有关啊，还有像偷猎。但是呢，长颈鹿的这个数量大幅下降呢，这个问题却很容易被人们忽略。为什么呢？是因为很多的保育组织啊，都在致力于保护其他的濒危的非洲物种，像大象啊、犀牛啊、黑猩猩啊、大猩猩等等。哎，好像长颈鹿就不太受关注。
他觉得还没有濒危到如此的这个境地啊。但是如果真的要到了保护的地步的话，恐怕就来不及了。那么另外啊，科学界也是缺乏对长颈鹿种群分类的一个统一认知，这对面临困境的长颈鹿来说呢，不是什么好事儿，同时也让长颈鹿的归类工作呢更难进行。一直以来，科学界都坚持认为长颈鹿只有一个种，直到2016年的时候，一些科学家发表的研究论文才开始指出，其实长颈鹿种群之间的基因差别表明，有4种完全不同的种群同时存在着。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I've never seen a diamond in the flesh. I cut my teeth on wedding rings in the movies. And I'm not proud of my address. In a torn up town, no postcode envy. But every song's like gold teeth, gray goose dripping in the bathroom, bloodstains, ball gowns, trash in the hotel room.Care. We're driving Cadillacs in our dreams. But everybody's like crystal Maybach, diamonds on your timepiece, jet planes, islands, tigers on a gold leash. We don't care. We aren't caught up in your love affair. And we'll never be royals.
Royals.
It's a run in our blood. That kind of luck's just ain't for us. We crave a different kind of buzz. Let me be your ruler.
Ruler.
My friends and I, we've cracked the code. We count our dollars on the train to the party. And everyone who knows us knows that we're fine with this. We didn't come for money. But every song's like gold teeth, gray goose dripping in the bathroom, bloodstains, ball gowns, trash in the hotel room.Care. We're driving Cadillacs in our dreams. But everybody's like crystal Maybach, diamonds on your timepiece, jet planes, islands, tigers on a gold leash. We don't care. We aren't caught up in your love affair. And we'll never be royals.
Royals.
It's a run in our blood. That kind of luck's just ain't for us. We crave a different kind of buzz. Let me be your ruler.
Ruler.
Affair, and we'll never be right.